佛因为众生的根器和习气，然后说了八万四千法门。那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主要的精华呢，就是般若经了。那由梵文慢慢的佛法传入于各国，那从汉地的佛法呢，慢慢的引入到日本、韩国或者是越南等地。那从印度呢，也传入于西藏，那进而呢，从西藏把佛法呢带到了内蒙古或外蒙古等地。那在这些的大圣国家里面呢，多数在这些的佛教国家里面，多数呢都有念心经的。那虽然呢，它只是用词上说不定有一些广略的不同，或者是翻译上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呢对心经都是很虔诚。在心经的序言里，有说到了薄伽梵在王舍城灵鹫山，那这个呢，就是断一切的过患、具一切功德的导师释迦牟尼佛。薄伽梵呢，首先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凡夫的，那因为由如实的修学法，了解到法的功德，那让自己的心绪上升起了法宝，而升起了灭地的缘故，那断一切的过患的。也就是因为因果丝毫不爽的关系，所以呢，只要因地越善良越圆满的话，他所得到的果位呢，则就会越圆满和善良。所以导师释迦牟尼佛今天所获得的成就，是由这些殊胜的法门，尤其是修学般若经的内容而获得这些果位的。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他亲自与其他的一些比丘们把讲经的法座呢给他叠了起来，那于是呢再坐上去而说宣说般若经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呢要铺这样一个法座呢？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的殊胜功德而做了这个法座，而是因为他所说的法是非常的殊胜的缘故。为了尊敬般若经，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及这些比丘众做了这样一个法座，于是呢才说般若经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会坐在法座上，那为大众传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传法者本身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功德，而是因为他所传的法非常的殊胜和重要，为了尊敬的缘故，因此呢坐在法座上的。那一个传法者而言，他还没有坐在法座之前，必须要念一个偈颂，让自己呢回想无常和念死无常为了消除慢心而念一个偈颂，就是如同这些的诸法，那如同呢就是幻化一样，那没有真实。那之后呢再用弹指的方式来让自己提醒一下，这个就是无常。那一方面呢可以让自己提醒到我今天坐在法座的原因是因为尊敬法，二方面呢对于消除和摧服自己的我慢呢也有帮助。否则的话，因为呢在这个座上可能会产生世间八法的这种危险，所以呢这是要特别小心的。那因为呢在这个法座上，高高的法座上会有这种我慢的危险，所以呢以前在西藏的这个佛教界里面呢，很多的喇嘛和上师呢会时常为了法座的高低而争论。那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那他们呢曾经跟我这样提议过，我们西藏的上师和喇嘛呢有一种病，那这个的病呢叫做法座病，就是因为法座高低而产生的病。 那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一个公案过，因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因为有这样一个为了法座而争论的缘故，所以呢就把这些上师和喇嘛的法座呢都弄得一样的高低，没有任何的差别。可是呢这些的侍者他们就非常的狡猾，可以说机灵，他们呢就把就是殿下面呢放这个石头，那放石头的话，有放石头的那一个垫子呢它就不会陷下去了，那没有放石头的那一个垫子呢它就是随着海绵和棉花呢它就慢慢陷下去，那最后呢有放石头的那一个喇嘛它看起来就比较高了，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吧。所以呢虽然在西藏里面佛法是非常的兴盛的，可是因为不了解教法的内容，所以呢造成许多的误会，所以呢普遍的人认为哪一位上师的正量高是在于有没有四周的人有没有多或少，假使他的四周的人多，他的眷属多，那请上师的人排队的人数多，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上师呢就很有正量，他很厉害很有成就等。假使一个人的正量高与低，这是因为他四周的人数多或少的话，那些的强盗他四周的人数也很多，难道他有正量吗？这是没有的。所以呢真正的上师并不是说在他四周的人数多或少，就像弥勒日巴来讲的话，这是一位真正的上师，可是呢以他的生活来讲的话却像一个非常贫穷的乞丐一样，他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像董敦巴上师来讲的话确实非常的谦虚，那而且呢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丰裕的一种生活。像昨天备注什么写来讲的话，他是一位苦行者，确实是一位真正非常有正量有成就的上师。所以所谓上师真正的定义是来自于他内心有没有学问，有没有修行而作为衡量的，而并不是说在他的外表上来去定义上师的这种水准的。所以呢上师的高低并不在于他四周的人数，也不在于他的法座的高位。所以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佛教界里面呢时常不了解这样一个原因，那因此呢造成许多的误会。同样的，那很多的人呢会去在意这位上师或者是这位喇嘛的外相，他的衣服啊或什么等等。那在西藏里面呢有这样一个危险，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呢，佛并没有戴上帽子，他也并没有穿很奇奇怪怪的那这些的衣服和装饰等。我们看南瞻二部六庄严的圣像来讲的话，以龙树菩萨而言，就是因为他的历史的一些关联性，所以呢在他的汤嘎画像后面呢我们会画一些蛇来庄严他的顶部。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南瞻二部六庄严的汤嘎上面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些奇怪的这种画像的。那当时在西藏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寒冷的原因，所以呢有时候这些的上师他们会戴上帽子等，可是呢慢慢变成一种不好的习俗，那很多人呢会把佛法呢定义成一种帽子的一种形象或者是它的颜色，甚至于像沙迦派或者尼玛派、嘎居派或者是给路派呢，他们呢认为是因为帽子颜色的不同而去把它定义成红黄白教派等。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对这一方面的在意呢可能过分的偏离，这是有这样一个危险。所谓真正的佛法呢并不是在于外向的一种表示，而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我们的依据呢是依据那兰陀寺这些大论师的所著作的论点而来建立佛法的。所以如果要真正传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乐都要依据那兰陀寺大论点而来建立的。所以呢慢慢的现在我们西藏里面因为有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慢慢呢会影响到其他的佛教界， 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只要穿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衣服，戴上帽子，就算等于传西藏的法，会有这样一个危险。所以呢，从我们本身就要非常的警惕小心。所以呢，光是打鼓啊，或者是摇铃啊，或者是跳金刚舞啊，这并不是藏传的佛法。所谓真正圆满的佛法，就是如同刚所说的，是要依据那兰陀寺的这个大论点所建立的一切的行为，还有一切的依乐，这才算是真正的佛法。例如呢，在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在德国的时候，然后在某一间的饭店，我看到呢有这样一尊 Tanga， 就是一尊画像，那是佛像，就是画观世音菩萨的一尊佛像。那在观世音菩萨的座下呢，有一位出家人，那在这个旁边呢有位在家人。那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这一尊的画像最主要是要描述观世音菩萨，画观世音菩萨的，所以呢以一般性而言，那这位出家人也好，或在家人也好，要么呢就是要供曼达拉，或者呢他就是入定的这种三昧定的坐姿，那或者是合掌的恭敬，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就是比较合理。可是呢却不是如此，那位出家人呢在下面拿一个鼓和铃在那边摇，在供世间神。那位在家人却拿一个杯子正在呢供养世间的神。所以呢那时候我感觉到很惊讶，很异讶，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虽然他们所供的不一定是世间的神，可是这种的仪式呢就像世间人的这种仪式一样，在供观世音菩萨。那慢慢的可能会有危险，会去供释迦尊者，所以释迦尊者下面的佛像呢可能也会有这种的画产生。那这一尊的画像呢是一位外国人所画的，那他把他对于西藏的这种佛教界的一些状况和看法呢把它画了出来。那在西藏里面有这样一种不好的现象产生，我们真正的皈依的导，我们的皈依的对象呢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是三宝，这是我们的皈依境最究竟的依赖。可是呢当我们到佛堂里面，我们西藏人在见到自己真正依赖的对象三宝的时候呢，却不会感到非常的小心翼翼的走进去。可在这个佛堂的旁边会有一间小的房间，那这个小的房间看起来就黑漆漆的，那里面是供养世间的护法神。那我们当进入到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小房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取名为叫滚康。那每一个人呢就非常的小心谨慎的走了进去，而且也轻声漫步的要走进去。那走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钱供奉啊，或者是做一些仪式等等。所以呢在一个佛堂里面呢，好像最多的供养都是来自于这间小房间的，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那我有个认识的朋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他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服务已经很久了，他原本的头呢是秃头的，并没有长很多的头发，可是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供养这些茶或者是酒等等，所以呢他就把剩余的那些茶叫 Sergend， 那就是涂在头上，那慢慢就长了一些头发了。那还有呢，以前在西藏的社会里面，尤其呢有一些的上司，他就是掌控政权，也不能说完全掌控政权，应该说也是当西藏的大官，那也是做上司。那这一种的上司呢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当然如果是真正具有正量和成就的上司，他对社会可以做出贡献。如果他本身随时世间八法，随着个人的利益而去参与这种政治的问题的话呢，将会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呢身为一个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以我个人来讲，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反复的观察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起心动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在这个法座上面的时候呢，我几乎不会升起慢心傲慢心， 可是呢，在我内心的另外一处，却会在意到，别人呢会不会赞叹我所说的法，会不会在意我所说的法呢？那会有这种世间八法的一种讯息和念头，这是会有的。所以呢，在这一个法座上面，也是会有世间八法的危险，是会有的。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自己所修的法要相应于真正的一个正法的话呢，就不要被世间八法给带走。否则的话呢，因为有这种的傲慢，所以呢，慢慢的就会懂得会去欺凌别人，欺负弱小等等。那或者是呢，因为有这种的慢心，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会去过分的追求物质上的这种富裕的生活，那或者是呢，会容易产生嫉妒心等，会这样一个危险，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那接下来的讲义呢，就是说到了佛伽梵，也就是导师牟尼佛呢，安住在法座上面之后，那以入三摩地，那以三摩地的威力呢，来去加持舍利子和观世音菩萨，让他们做一个问答题。那这个呢，就是《心经》的主要内容。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乐修般若波罗蜜多圣妙行者，那在此呢，就说到了升起了大悲心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那他们要如何修学菩萨行呢？在此就说到了，这里所谓的第一个字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那这里面的智慧呢，是讲到证空性的智慧，不只是证空性的智慧，而是现证空性的智慧。那般若蜜多呢，就是讲到了到彼岸，也就是说由光是现证空性的智慧是不够的，必须要经由菩提心的一种摄持和辅助帮助，那才会把这种现证空性的智慧呢变成了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像小圣者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现证空性的一种智慧，可是呢，这并不是属于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才算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呢？是要由菩提心所摄持的现证空性的智慧呢，才算般若波罗蜜多的。所以在此所说的圣妙行者，生妙行者，所谓的妙行者呢，是菩萨行的意思，也就是由这种的菩提心，那菩提心的根本呢，就是大悲心。随着大悲心的这种的转控，所以呢，让自己升起了具有恶希求的菩提心这种的发心，那之后呢，去行六度万恨，那在六度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空性的观修。那刚开始证空，那证空之后反复的观空，观空之后呢，慢慢会去除对于空性的一种恶相，那净化这些恶相，现证空性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初地的一个境界，这时候的智慧呢，才算般若波罗蜜多。那所谓的般若蜜多是到彼岸的意思，或者是去彼岸的意思，有两者的意思。那在此的般若蜜多呢，是去彼岸的意思。昨天有谈到了，应以五蕴亦从自性空真实观。那在此有讲到了五蕴。那在过去呢，的印度教里面有很多的中义论师，那他们呢，会有不同的主张和说法。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苦得乐的一种需求和心态，那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对于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呢，会去做更详细的研究，如何让我们得到真实的真正永恒的快乐，如何让我们去除真实永恒的痛苦。所以呢，自然会去寻求痛苦和快乐的因果，这是从哪里来的。那不止如此，那具有这一种苦乐的一个享受者，以我来讲的话，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呢，会反复的做这一方面的一种研究和观察。那这是以前他们就在观察了， 所以呢，当他们在观察这个我的时候，当然苦乐的感受会来自于许多的因缘，有一些呢来自于外因缘，有些来自于内因缘，有些来自于身体上的因缘而产生苦乐等感受。但是呢，最究竟的话，那这种具有苦乐感受的我，它到底呢是有因而有呢，还是无因而有呢？因此而造成了许多不同的主张。有一派的认为我是无因而有的，那有一些人认为我它是常法，它并不是无常的。因为呢，他们这一派的主张是认为，那具有这些感受的我，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的话，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去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呢，就是说，当我的眼睛看到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看到这个东西，而并不只是会说一个眼睛看到而已，我们会说眼睛看到了，我也看到了。那而且在这个同时当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或者是腐朽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与某一个人交换，换取一个更好身体的话，我们会想要去交换替换这个身体。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然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中已经蕴藏了我就是身心的控制者，身心可以被我控制，因此自然会一个控制者的我的一个想法，会这样一个自然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自然的产生。那不止如此，从过去式到现在，现在式到未来，我们的身体一直会坏灭，可是呢，我的一个性质是永远不会改变，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的。而且我们会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老的时候，所以呢，亦有这些种种的理由，所以呢，有一派的人认为身体会改变，我是不会改变的。那身体的性质会变，会腐朽，会老化，可是呢，我的性质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因此而主张我是常法。那以内道佛教的中义论师，我们认为这一种所谓的控制者的我，控制身心的我，它并不是与身心完全分开的。因为呢，如果我与我的身心是完全分开的话，那必须要有理由来去证明这种的我它是分开的，它是独立的。不止如此，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寻找这种独立的我、分开的我呢的时候，应该要找到才对，可是却找不到。那不止如此，当我们的身体老化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老了。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病了。如果身体和我是完全分开的话，那这种的说法呢则不会成立。那再加上，如果我是一个常依自主的一种本性本质的话呢，那我们在执着我的时候，当我的一个想法产生的时候，应该会产生一种常依自主的想法，可是呢我们却不会有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的想法。就像这些畜生道的众生，他们会自然会有一个我的想法，可是呢却不会有一种常依自主的想法。所以呢，所谓的常依自主的我，其实它是以理由去捏造出来的，与实际上并不符合的。这种的我执呢，我们称为叫做片寂我执，这是由理由来去执着的，而不是自然具生而有的。所以呢，内道认为，所谓我执所缘的我呢，是由五蕴而安立的，是从五蕴上所成立的。所以呢，这种常依自主的一个本性的一种我呢，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同时，与五蕴完全毫无相关的一个我呢，它也是不存在的。不止如此，所谓我的存在是完全依赖我们的身心五蕴而有的，是非常有密切的一种关带的关系。 因此控制身心的我呢，这也是没有的。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时常有一种自然的想法，我可以控制身心，身心被我控制，有一种控制者的我的一种想法和感觉。可是呢，这种的想法和执着是错误的，这个呢称为叫做我执。所以呢，我并不是独立实体而有的，因此呢，这种普陀伽罗独立之实体空，我并没有独立实体的这种我呢，称为叫做人无我。那以毗婆沙宗派来讲的话呢，它可以分四主要的毗婆沙宗的一个分支。那从四分支四主要分支呢，再延伸的话呢，可以分四八种毗婆沙宗的派别。那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派别，他们除了几个少数的派别以外，多数呢都是主张没有人无，没有人我，都是主张人我的。所以呢，就像以藏传来讲的话呢，一切有部，这个呢就是属于毗婆沙宗的。那像汉地来讲的话呢，就是叫做四分律啊，这是也是属于一种毗婆沙宗派的。那像南传佛法来讲的话呢，叫做上座部，这个呢也是属于毗婆沙宗派的。那至于我们汉系的这个部派呢，就是四分律的这样一个部派呢，塔玛古达，它是属于毗婆沙宗的四主要的派别的哪一个派别呢？我也想不起来，不只是我而已，在我四周的人呢，也没有人想得起来。在上座部的这个律经来讲的话呢，最主要是依由巴利文所写的。那一切有部呢，这是依据梵文而安立的。所以同样的上座部或者是一切有部，虽然都有讲别解脱戒，别解脱的一个戒条，可是呢在巴利文的时候呢，他只说了比丘戒条呢有227条。那由梵文的词面上，因为他在恶作的这一部分呢，讲的比较广泛，讲了112条，所以呢在比丘戒条里面呢总共有253条，它的不同点是在这里而已。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了何谓佛法，何谓非佛法，何谓外道，何谓内道的差别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说过。那外道呢，他们会刻意蓄意的提出许多的理由来去证明我和我的身心五蕴是分开的，所以我的性质是常，是一，是自主的。因为他们以许多的理由来去证明常一自主的我的一种存在，所以呢他们的我执会更坚定更坚固。可是呢在内道，不止否定了这种的常一自主的我，而且呢还否定了我并不是一种控制身心的一个控制者，身心被我控制，我控制身心的这一种独立实体的我都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去破除了这种坚定的我执。那另一者呢却以他们的主张和案例来去奠定更强烈的我执，那亦有这种的差别而分内外道的。所以呢内道是不谈论不主张有这种常依自主的我执的。所以呢在经典上虽然曾经有说过了，内外的差别是由中义以及皈依来去做辨别的，可是呢最主要的呢就是由他的主张上，中义的一种主张而区别内外道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某一个论师他主张四法印的话呢，那就是属于内道，如果他不主张四法印的话呢，就属于外道了。那四法印是哪四法印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涅槃寂静。也就是说，由因缘所产生的这一些的有为法， 所谓的诸行无常，这个行呢，就是由因缘所产生的这一切的作用，由因缘所产生的这一切法，称为叫有为法。那因为由因缘而有，所以呢就会改变，它本身呢就是一种无常会改变的性质。怎么说呢？由因而有的话，自然就会消灭。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法会完全消灭的话，就代表这一法在存在的时候呢，它在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当中就会有改变。如果在每一刹那当中没有一个改变的话呢，这一法就不会完全的坏灭掉了。就像好比第一刹那的法，它不会到第二刹那改变的时候，那第二刹那的法到第三刹那的时候呢，就不会改变了。如果它的本质不会改变的话呢，这一法就没有坏灭的一个可能性了。因此，因为由因缘而有，所以呢，它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当中。那这种改变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而改变呢？虽然在毗婆沙宗里面有讲到四生法等一种改变的性质，可是多数的一个佛教中医论师一致的认为，第一刹那的法在第二刹那的时候会坏灭，会改变，这不叫无常的性质。什么叫无常真正的性质呢？也就是说，第一刹那的法在它本身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具有一个坏灭的性质，它本身呢就会有一个坏灭的一个本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因本身就有一个坏灭性质的缘故，它是由因而生，完全依赖因而有，因此呢具有因的一个坏灭的性质。所以呢，它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它本身呢就会有一个坏灭的一个一种作用产生。所以呢，由因缘而有的缘故，所以它本身就具有一个会坏灭的一个本性。这也是为什么佛说诸行无常的原因，因为由因缘聚合而有而产生作用了，所以呢，每一个从因缘而有的法呢，都是一种会改变坏灭的一个无常性质。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当我们想到生或者是有的话，就觉得这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当我们讲到灭或者是消失坏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这是不存在的东西。可是所谓无常的性质，就是正在坏灭的意思。这也是因为它生的缘故，因为生了，所以呢正在消灭了，正在改变了，正在坏灭了。因此如果仔细的思维的话，其实一切由因缘而有的缘故，就是因为由因缘生的缘故，所以呢就是由因缘正在坏灭的意思。所以其实生本身它就具有坏灭的性质了，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就是由肉所生的这一切呢都是痛苦的，所以呢佛有说到了第二句话叫诸漏皆苦。只要是由漏因呢所升起的缘故，那这一切的果呢将是痛苦的。一般来讲的话，在经典里面有讲到三界唯心造，在三界唯心造的这一句话里面呢，虽然唯识派他们呢有他们不共的解释方式，这就是他们认为诸法无恶取有，无外境，这些完全都是与心同性，由心所造，他们以这种的方式去做解释。可是呢，最主要的内道的中医论师，他们却不是以这种方法而做解释。他们认为所谓的三界唯心造呢，是说了这些三界最主要的呢都是来自于心而有的，而并不是说到了唯识所安立的意思，不光只是讲到唯识所安立的意思，而最主要是以因缘而有的角度呢来去做解释。也就是说，这些三界无论是清净或者是污染的一切呢，最主要都是由心所造作的。所以在月称菩萨的 陆行论、陆中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无论是外在的器皿，或者是内在的身心，那这一切最主要的呢，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心的造作、心的作用而产生。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清净地或者是污染地的最究竟的因缘去寻求的话呢，就是因为心调伏或者是不调伏而有的。那虽然唯识派他们所谓的三界唯心造，他们认为这是与心同性的这种角度来去做解释，可是在此呢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到了每一切的法都是有与它同类性质的因缘而产生，这一种的因缘呢我们称为叫进取因。所以呢，以现在的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那它的因缘如此的追溯下去的话，在世间，在这个世界还没形成之前，它就是一种元素存在。那以佛经来讲的话呢，我们称为叫做虚空的微尘，其实它是一种能量和元素，那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体，它仔细的这样去分析解剖的时候，它的元素和能量在这世间，这世界未形成之前就有了。同样的，在外在的这些的石头来讲的话，那它本身的这种的本质和元素呢，也跟刚刚所说的在世界未形成之前就有了。那在十轮金刚里面呢，我们是说把它取名为叫做虚空的微尘。同样虚空的这种细微的微尘，那慢慢的变成了一者是有感情有感觉的，但是另外一者却变成了一种没有感觉没有感受的石头。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差别呢？这是因为由业力的关系。这种虚空微尘并不像外道所说的这种像常法的这种微尘，而是无常的一个性质。随着时间的转世，随着业力的转动，所以呢同样的本质的一种微尘，那一者变成有感觉的，那另一者却没有。那虽然以业力来讲的话，业力可以分身口等业，可是最主要的业呢，我们是以意业去做判断和思维的。所以因由不清净的意所造作，所以呢而产生了不清净的果，这是一定的，因为因果的关系，因果丝毫不爽的缘故。所以呢这些污染的世间就是由不清净的意乐而产生。那这种的意乐最主要是由内心的一种幻象。那这种的幻象当中，因为它受到了颠倒执着的污染，而去造作这种污染的因缘、污染的因素，而产生了污染的世间。所以呢，因为由这种颠倒执着的污染，所以使内心没办法调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所说的清净和不清净的世间，最主要是由内心有没有调伏而产生的。所以呢，除了心调伏和不调伏之外，有没有其他最主要的因缘呢？来去形成这世间的呢，这是没有的，主要的因缘是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三界唯心造的原因，也就是最究竟的因缘如此追溯下去的话，这是因为心有没有调伏而造业，那亦由业力而产生的这一切。那因为这些都是由因而有，所以不像外道所说的无因而生，也不像外道所说的由常因而生。我们认为这是有因而生，这个因是无常因而生。最主要是因为心无调伏，所以随着颠倒的执着而去产生了烦恼。那由这一种不好的意乐的因缘而感到不好的果，那这种不好的果我们称为叫做痛苦的。所以呢在经典里面讲到无常因还有能量因的时候呢，它有它特别的用意，也就是说同类因生同类果的意思，这有它很深奥的内容存在。那所谓的漏，以诸漏皆苦的漏的意思呢，这是不好的意思。所谓漏字，它象征了不好的意思，也就是因为由不好的意乐而感到不好的果， 总而言之，由烦恼所生的这一切，虽然不一定是痛苦的感受，可是呢，都会造成痛苦的因缘，所以称为叫诸漏皆苦。所以呢，刚刚讲到了诸行无常之后呢，我讲到了诸漏皆苦，也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性质，那因缘随着时间的转世而产生了因果的作用，因为内心没有调伏的缘故而造成了我们不想要的这种的果位和果报，所以呢，无论是由任何的因缘而有的这些法都是无常的性质，都是由因而有的，自己不想要的痛苦这也是由因而有的。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接受到的所遇到的这一些内外的这些情气世间都是由内心没有调伏而有的，所以这些污染都是由烦恼而有。那在十二因缘里面有讲到最究竟的因缘是无明，那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由无明而有的，无明，我们是由无明的力量而产生存在的。那以无明这两个字来讲的话并不好听的，它是一个不吉祥不好听的一个名词。假使我们随着无明而有，随着无明的控制和使唤我们做事情的话，那岂不是会感到一种畏惧的感觉吗？而且这个无明仔细去想的话，它是一个颠倒的执着。如果我们随着颠倒的执着听它的使唤和控制的话，那岂不是痛苦吗？所以呢，因为有无常的缘故，那这些的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我们随着因缘而有，这个因缘是因为内心没有调伏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可以思维到原来诸漏皆苦，我们现在是在痛苦当中的，因为这是由无明所生啊，我们现在在听无明的控制和使唤，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痛苦的。哦，抱歉，我刚刚没有打开。因此佛说了诸法我，也就是说了这些的法都是没有真实性质，都是没有自性的，不像我们原始颠倒执着一样那样去那样的真实，并不是那样的真实的。那如果了解到真谛越深越仔细的话，那原本的这种颠倒执着它的力量就慢慢的消落，会减少。所以呢，当对无我的认识越深，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颠倒执着可以完全的断除。所以呢，依由诸法无我可以让我们得到涅槃寂静，也就是完全断除这种的颠倒执着，因此呢就不会有痛苦产生，这就是涅槃寂静的意思。所以呢为什么要说到了我并不是那样的独立和真实，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就是过分的执着我是独立真实的缘故，我是独立实体的缘故，而产生了许多贪心和嗔心以及烦恼等。那以十二因缘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有我执而造作了爱和取得，因此呢而落入于苦海，轮回的苦海，并且在流转。如果我们了解了无我的内涵，我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和独立的话，那反复的去串习观修，那慢慢的我执的力量则会消落和减少，如同我执的力量在消落的时候，那自然而然贪嗔也会随着减少的。就像好比如果我们今天去一个商店，那看到一个某东西非常的漂亮美好，这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而已，如果花了钱把它买了下来，认为这是自己的话，那这种我所的执着，所以属于我的这个执着，它强烈的同时，那自然你就会对这个东西那更加的爱护，更加的贪着了，这是因为与我执有连带关系的原因。所以呢， 对某一个东西的我所的执着越强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的执着和贪心呢就会越强烈。所以呢，当我们我执越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伤害我们的话，那我们对他的嗔心就会随着越强烈。因此呢，从这个例子而言，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强烈的贪心或嗔心都是跟依赖着真实的我执而产生。所以真实的我执越强的话，那属于这个真实我的东西呢，好的话我们就会越贪越贪着，那坏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排斥，这是因为由真实我执而有的。因此呢，讲诸法无我，这是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和目的。以毗婆沙宗派和经部中来讲的话呢，他们只讲到了人无我的这种学问，但是并没有说到了法无我的这个论理。以中观派和唯识派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只主张有人无我而已，而且呢他们也主张了法无我。那虽然之前的毗婆沙宗派和经部派他们有讲到人无我，他们在讲人无我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于有我执人我执所产生的烦恼造成的一种损害和逆缘，可是呢对于与我所无相关的外法的这种贪嗔的执着呢，却没有办法造成伤害。因此呢，中观和唯识的时候呢，有讲到了法无我，这是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和它殊胜的内容。那无论是有为法也好，或者是无为法，那这些的法呢，没有任何一法都不包括于这些的法。那可是为什么要把法无我和人无我分开的原因，是因为虽然人也算是法，普陀伽罗也算是法，可是为什么要把人无我和法无我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执着的时候，多数都是来自于对于苦乐享受者的我而产生的一种执着，因此带来许多的烦恼，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不是由我执所产生的烦恼，但是对于外境对于外在的物质而产生贪嗔的烦恼，这又是另外一种的烦恼的产生，这是由法我执而有的。因为我们的烦恼有两种一由这种的执着所产生，那所以呢自然讲无我的时候呢，讲到人我和法无我两者。那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物质的时候，会觉得这是如此的真实，跟自己所看到的完全的符合，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呢自己所看到的认为这就是真实，这个就是事实，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执着，这个呢称为叫法我执。但是呢，当我们遇到了这些外境的，无论是越意境也好，或是不越意境也好，会认为这是由外境本身而有的一种好或者是坏，那样的独立和真实，由这样一个因缘自然会产生贪和嗔。可是以实际上的状况来讲的话，这些外境的物质都是由我们的分别心去缘取而有所看到的而已，并不是由外境所有的。所以以这种的角度去做思维的话，我们原有的这种法我执，很坚固的法我执，自然就会受到了动摇和损害。诶，原来我所看到的和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吻合，因此呢对于外境的一种执着呢，自然就会减少，会有这样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讲法无我的话呢，对我们烦恼的消灭有更大的一种支持和鼓励还有帮助。